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操练金钱，尤其我们从保罗的一生来看，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他怎么操练金钱。所以我们看过怎么他在祷告这件事上操练金钱，我们也看过他怎么在读主的话上来操练金钱。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就是保罗一蒙了得救以后，圣灵立刻就教导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保罗非常难学的，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人，保罗是非常能干的人。一个能干的人是别人需要他，他不需要别人，这是一个能干的人。那么希伯来书虽然不是保罗写的，但是呢，希伯来书的的确确写书的人是得着保罗的帮助，而且的的确在保罗强烈的影响底下。那么有十个可能的作者是希伯来书写希伯来书的，有人提到是，比方说亚波罗，有人提到是女 Priscilla 白居拉。那么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个希伯来书的应该是儒家写的，因为这里的希腊文是非常优美的。那么而且呢，真正又可以得保罗的真传，又是和保罗的思想几乎是一致的，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儒家，是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人。但是我再说，圣经没有这么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就举多可能来讲，很可能。希伯来书既然不是保罗写的，很可能是儒家。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里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那么这个呢，很可能就是说，当然在保罗的影响底下，那么儒家学的功课就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那么是路加给了我们的使徒行传，也是路加给我们看见保罗当初是怎么得救的。所以保罗刚开始他学了什么功课，这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到他保罗所学的第三个功课，那么这第一第二第三是我们安排的，就是我们排列的，并不是保罗真的第一第二第三，不是啊，就因为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到底保罗怎么操练金钱，那么肯定这一个功课是祷告的功课，另外一个功课是神话语的功课，那么第三个很明显的就是他一蒙恩得救，神就教导他不可以停止聚会。虽然没有这几个字写在就当保罗遇见主在大马说没有这么说，但是后来呢，很自然的就养成了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因为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聚会应该是个习惯，这也很重要。聚会可以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一个必然的习惯。那么其实不要忘记，这个习惯不只是我们这一个人能够活着，他需要呼吸，一个人活着他需要运动，一个人活着他需要吃。所以祷告是人的呼吸，今天人在那里吃，在那里喝，在那里用食物来供应他自己，这就是他的神话。但是一个人呢要运动，那么运动呢就指的一个人他出去做见证传福音来说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基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所以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聚会是一种习惯。那么有的人停止聚会他就变成习惯，他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一样。那么停止惯了的人他偶尔来聚会，但是他可以对他不来聚会他可以做很多的解释。所以就怎么你怎么知道你属灵的光就慢慢慢慢衰退了， 我们说过，今年你看看，感恩节也好，今年圣诞节也好，你看看大家购买的情形跟去年一比，你就衰退了。属灵事情也这样，你怎么在一个季度开始衰退了？表面上你的道理都没有衰退，表面上你还可以帮助很多的人，那你怎么叫你衰退了？你看看你怎么聚会就清楚了。然后你聚会东一个借口，西一个借口，那么要么就是迟到，要么就是早退。那么就这么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我们对于聚会已经没有胃口了。我们不能不聚会，我们不聚会，别人怕别人会说话。我们不聚会，所以弟兄们变成一个习惯了。所以不要忘记啊，这里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关掉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所以聚会不是聚会啊，聚会是给你机会，让你能够得到劝勉。你需要被劝勉，弟兄们，你劝别人劝的太多了，现在是不是该是别人劝你的时候了呢？所以只有在聚会你才听得见呢，你不来聚会你怎么会听得见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像如此。尤其是最近我们经过了经济衰退的情形，然后再看见那个现在好像那个什么，好像这个恐怖主义又开始败不复活了，那么这不是证明那日就更当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一蒙恩得救以后，最早学的功课有一个，就是聚会是个习惯。聚会是个习惯是什么意思？就是彼此劝勉应当是我们的习惯。今天你没有主不行，今天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行。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够长进了，你千万不要说我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就是保罗不是这么说，保罗不这么感觉。所以呢，路加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放掉的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也是操练进行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聚会，讲到聚会哈，这里讲到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因为刚好又是路加福音记载的，所以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稍微提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我们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以马忤斯的门徒？以马忤斯门徒他们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灰心的。所以呢，太阳平息的，太阳下山的时候，结果呢，你知道说他们也跟着怎么样？也跟着往西边走。所以以马忤斯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那么，所以你看得出来，太阳快平息要下山的时候，太阳怎么下山？现在呢，你知道这些门徒们，他们也到以马忤斯，所以这条路是走下坡路，因为他们灰心了。结果没有想到主与他们同行，主与他们同行的时候呢，结果就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主和他们一同擘饼的时候，他们眼睛就开启了，然后他们就眼睛一开启以后，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开启的耶稣基督和他们一同坐下，那么然后呢，就出谢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来了。那忽然耶稣不见了，啊，这个时候耶稣不见了，就是给他们什么一个很好的暗号。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往下，你以马忤斯的门两个门徒。他们走下坡路，弟兄姊妹，主也与他们同行，但是呢，不是说主就不遇见他们，主人就遇见他们。所以你一个人读圣经，一个人祷告，主还是遇见你。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我们主很有意思，他开了我们眼睛，你看出来是主，才认出他来。所以你私下祷告，你私下读圣经，你也能认出主来。但是很有意思，圣经说什么？忽然耶稣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就明白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许多时候你个人读圣经也祷告，但是很稀奇，常常主就不见了。为什么主就不见了？那是个很重要的暗示，你根本不应该往西走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回到了门徒中间，又和门徒，那不要忘记那天晚上是很重要的晚上，因为主向门徒们显现。那么你看看，如果不是因为主忽然不见了，那么弟兄姊妹，他一定错过了很重要的机会。因为那次聚会，你看见主向他们显现，那么里面说了很重要的话，对他们吹气，叫他们受圣灵。但是那天晚上有一个人不在，那个人是谁呢？就多马。所以等到第二个礼拜主日的时候，然后主特别向多马显现。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了，这个那一天谁错过了那个聚会？是多马。多马错过了，然后呢，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几乎也错过了。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你一个人读圣经，没有主的疼。一个人读圣经，好像主忽然不见了，好像能力不是那么大，这证明什么？证明你一个人不行的，你还得要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不可以停止聚会，像停止官僚的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多马怎么想到那一他不在，刚好主就显现了。所以这就是我个人蒙恩得救以后没有多久啊，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不管怎么样的，不要停止聚会。那为什么不停止聚会呢？因为我常常提醒自己说，如果这一次我没有参加聚会，如果主显现了，我不是像多马一样失去那么重要的机会。所以我还记得我刚刚高一读，刚刚高一这个蒙恩以后，那不管功课多么忙，没有一个聚会停止的，就是说怎么样，不管祷告聚会或者出行造就或者波比聚，每一个聚会一定要到，因为主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哪一个聚会，就是因为你没有参加，那次就显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很清楚的，路加是讲到不可停止，大概是他讲的不可停止聚会的那一位那个人。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保罗教导的影响底下，那么有了希伯来书，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就是圣灵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聚会是个习惯，我们养成聚会的习惯。什么时候你哪个聚会迟到，什么时候你哪个聚会早退，什么时候你聚会没有参加，你里面应该有感觉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圣洁的习惯。那么如果你养成习惯以后，弟兄姊妹，你只要拉一次，你只要插一次，你就觉得好像你去失去生命一样。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到底保罗是怎么学这功课的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路加所给我们的记载，那就是使徒行传。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看第六节啊，从第六节就是，这个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时候。但你看见就在大马士路上，现在圣灵教导保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六节，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与我同信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在那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这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的祖宗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外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你求告他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里，读这么多。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很清楚，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的异象。那么这个异象是个很荣耀的异象，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很清楚，保罗那个时候认为拿撒勒耶稣应该被逼迫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认为说，不只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跟随他的人都应该被铲除。因为他读圣经，读到生命记的时候，那里面有一句话说，凡是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么好了，主耶稣肯定是挂在木头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如果他的圣经没有错的话，主耶稣一定是被咒诅的。一个被咒诅的人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这里有一个人说他自己是弥赛亚，而且他说钉在十字架上，那保罗可以第一个跳出来说他一定不是。因为根据他所明白的圣经，如果是他的圣经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保罗很有把握主耶稣应该是被逼迫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起来铲除那些要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就问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但是其实呢，这个和他说话的主不要忘记了，后来他自己怎么形容呢？他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所以他本来不认识我们的主，但在大马的路上，神就在他灵的深处就给他看见了这位主。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给他。然后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很明显告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嘛，所以这就让我们就提醒我们，保罗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刚开始的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了水面上，哎，然后忽然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福音的光就临到了保罗。然后保罗怎么说呢？结果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那天在大马色的路上，不要忘记了，保罗他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叫保罗那个异象是个伟大的异象，因为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看见了升天的基督，看见了复活的基督。所以很明显，这个元首这个头是在天上，他的的确确是看见了，所以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么在这个以前，他当这个斯蒂凡寻到的时候，他听见神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斯蒂凡他说，我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人子呢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于保罗讲很纳闷的，如果这些跟随主耶稣的应该被铲除，一定是罪人，罪人怎么可能看见天开？罪人怎么可能看见神的荣耀？以西结才看见神的荣耀，但以西结所看见还不是神的荣耀，乃神荣耀的形象。所以罪人不可能看见三千，不可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根据保罗的理论，我们就斯蒂凡不可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很稀奇，如果他是该被铲除，为什么他脸是像天使一样的脸？如果他是该被铲除的，为什么主耶稣好像仿佛从宝座站起来欢迎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曾经听见，然后呢，这个斯蒂凡这件事一直搅扰他，一直没有给他们安息。因为如果斯蒂凡对的，他就错了，那么为了要把他良心声音压下去，他就逼迫神的儿女，逼迫基督徒，现在一直到大马色路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件事还在他里面呢。所以后来主耶稣说，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一直用刺来刺你的良心，用刺激板来刺你良心，但现在你要杀害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每个基督徒像刺激板一样，所以你把每个基督徒通通消灭了，刺激板就消灭了，没有刺激板就没有良心的声音，那么他就不需要得救了。但这一次你看圣灵没有放过他，结果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就是斯蒂凡所看见的，斯蒂凡当他寻道以前他看见的神的荣耀，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他的确是个罪人，他不配看见这个荣耀，结果就所以他后来才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斯蒂凡看见神的荣耀他是应当的，你看见他是寻道者，但是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准备好，在大马的路上我怎么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我竟然看见荣耀的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意象，所以保罗所看见的意象，弟兄姊妹，在那次大马的路上他遇见了我们主，他活着，他遇见了我们复活的主，也遇见了升天的主，结果他蒙了得救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蒙了得救都是遇见了一位主，都是活的主，我们遇见，就像保罗那次在大马色的路上。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遇见主了，就好像我们蒙了得救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说保罗所看见的异象是个大的异象，但是不止如此，其实那天他不只看见了我们的主，他其实呢看见比这更多的，因为主怎么说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那保罗一定，你知道保罗到底他是一个圣经学者，保罗到底是拉比，他受过很严格思想的训练，所以他一定会问，他一定心里会问说，你荣耀的主已经在天上，我没有逼迫你，我只逼迫跟随你的人，我只逼迫神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慢慢慢慢那个光就临到了保罗，因为当什么人攻击我的头的时候，他就攻击我的身体，攻击我的身体的时候，他当然就攻击头。所以当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所以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给我们，这就证明给我们看说，原来呢，在大马色路上，神给保罗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在大马色路上。所以那次保罗的得救，那次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所看见的意象就是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所以你只要逼迫神的教会，你就是逼迫神，逼迫主自己。你打我的手，你就我要我你打我的身体，我要说你为什么打我？很少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打我的指头？你为什么打我的右耳朵？没有，你一定会说你为什么打我？所以也是你为什么你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因为在前面他怎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你正在逼迫神的教会，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身体，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所以我想这里面太清楚了，这里面的启示是很丰富的，一面给我们看见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虽然我们的主在荣耀里面，但是荣耀里面的基督，信心里的基督，就等于历史上的耶稣，那一位曾经是在拿撒勒长大的那个耶稣，我就是他。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罗他在大马的路上他所看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很荣耀的意象。但是接着呢，下面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保罗问第二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呢，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进步。保罗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说他是世界人，他拥抱了三个世界，他拥抱了希伯来的文化宗教世界，然后希腊的文化世界，然后呢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 所以你看清楚，在这里得着这个人是个世界人。那么，要让我们记得，要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向来是叫别人做什么的，很少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现在保罗又是主了。保罗这个人不可能有主，保罗这个人应该是别人称他做主的，别人应当问他该怎么做。但是现在不，现在保罗的确改变了。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改变，一个人蒙恩得救有第一个改变，就是他不是主了，结果发现有一个比他更大是他的主。所以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是表示说与这个人投降，表示这个人改变了，那如果这个人他能问说我当做什么，我听从你指挥，我听从你支配，那么现在应该赶快支配他，应该赶快指挥他。那么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就在这个时候就说你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来告诉你。不是这里，这里是大马色的路上，现在你看见一个异象是大马色路上的异象，但这个只是异象的一半，还有一半的异象是什么？你进到城里面你要看见，只有大马色路上的意象加上大马色城的意象，两个意象加在一起才是整个的意象。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现在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灵当保罗一得救以后，圣灵我们的主就教导保罗怎么做一个基督徒。那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对于主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已经愿意听命了，有一个人已经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应该是马上告诉他做什么，不需要再到大马的城里面去，因为他有耳朵听了，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如果他有耳朵听，你告诉他，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就应该知道该做什么了。但是你要知道，在大马色路上，你虽然看见了基督和教会，虽然你看见元首在天上，身体在地上，但是不够的，这个不够的，这个只是个客观的意象而已。这个意象只是叫你看这种，可以叫你做梦，可以叫你有很大的理想，在这个做这个意象，是个好的开始，但是需要另外一半，叫这个意象能够成就，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如果停留在这里面的时候，很容易讲理论，因为讲到身体在天上，基督教会乃是在地上，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叫基督与教会。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要实行的时候，主说他是主啊，我当做什么，现在我下一步该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当场主耶稣就告诉保罗怎么做的话，那不要忘记整个教会历史要重写。但幸好那一次我们的主没有告诉保罗说你当怎么做，主说你起来进大马色去，你不要停在大马色路上。如果你停在大马色路上，你一天到晚就是讲意象，一天到晚就讲你的理想，一天到晚就讲你所做的梦，但这个梦要实现的，这个梦的实现是在哪里实现的呢？最大的考验在大马色城里面。你看见吗？在大马色路上，你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你是个伟大的理想家，现在你是个伟大的先知，神把一个意象给你，你看见了一个意象，是这个以斯帖没有看见，你的确看见了神的荣耀，复活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升天的基督，你都看见了，你的确遇见主了，的确现在他改变，你看见保罗这个人不容易改变，现在主改变了他，而且他也看见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理论上他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了，但是等到下面说我该做什么的时候，那么主怎么说呢？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在大马的城里面要将你所派你做的一切事来告诉你。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保罗要知道他该怎么做，那么在大马色城里面所发生的事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好了，结果弟兄姊妹，最后呢，在大马色他的眼睛被开启，他的眼睛一开启以后，第一件事情 他怎么说？因为是亚拿利亚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保罗眼睛瞎了，谁能开他的眼睛？保罗当然一定会说：“主耶稣开我的眼睛。”如果主直接开的眼睛多么好，但是没有。如果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要进城去。如果保罗的眼睛要开启，他还得要进城去。那么对不对？在大马色路上不是有主的显现吗？有主的同在不就是天堂吗？有主的同在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你看见没有？现在呢，你要到哪？你要到大马色城去。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在那里你才能明白。你要开眼睛吗？现在不是主直接开你的眼睛，如果主直接开你的眼睛，那不得了了，保罗的眼睛一定长在头上熬来。你看见吗？保罗一定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很可以亲自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主很可以立刻就告诉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不，现在神要转一个弯，主要转一个弯，主可以医治他，但是主借着另外一个人来医治他，主可以告诉他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等一等，你看见主是告又让另外一个人的嘴里告诉你应当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卑微！你看见，如果有一天保罗能做见证，主开了我的眼睛，你看见多么好！他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现在不是。现在呢，你看见他如果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的话，那么他第一个生活什么生活？就是说他如果要继续明白神的旨意，他如果眼睛要开启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直接，没有直接做什么，所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看见神就安排一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很清楚了，圣经也没有告诉他是不是长老，是不是执事，这个都不重要，反正他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毫无疑问的，就是代表在大马色城里面，你看见那里有一半神的儿女聚在一起，他们就是彰显表现基督身体的。那么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很小的肢体，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结果亚拿尼亚起头在神面有一番的挣扎，那么这个特别在第九章，那么他明明告诉主说：“主啊，我不能去啊。”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是他是拿着文书来捉拿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他所要找的人就是我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人，所以我去是等于送死去的。但主告诉他说：“你还是要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亚拿尼亚为了顺服主的缘故，他就是为主寻道，他也愿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基督身体的里面，神安排另外一个肢体。不要忘记，其实保罗已经是这个身体里面一个肢体了，但是现在为了叫这个保罗，为了保罗这个肢体能够得着供应，叫他眼睛能够看，你要叫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现在神需要用什么另外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小的肢体来做什么，来开他的眼睛。所以呢，等到他的眼睛开了，他说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意象，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你记不记得，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开了他里面的眼睛，结果看见了什么？荣耀的基督。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他的眼睛瞎了以后，现在主要开他另外一个眼睛，什么意思？他不是在天上，他这个人还是在地上吗？还要在地上生活，他还要碰见这个人碰见那个人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主就借着亚拿尼亚开他的眼睛，本来他是瞎眼的，现在他看见了，本来他什么人都没有看见，现在看见了什么？看见亚拿尼亚了。所以弟兄姊妹，看见了基督和看见亚拿尼亚同样是件了不起的事。你如果看见基督，你就不可能不看见亚拿尼亚。弟兄姊妹明白吗？许多人呢，只看见基督，看不见亚拿尼亚。但是感谢主，亚拿尼亚这个人就是保罗所要捉拿的，就是保罗所要摧残的，是要保罗要毁灭的。但是毁灭的那个人就创造了他，毁灭的人就生了他，毁灭的人看着他的眼睛，这就是保罗。 而保罗向来觉得这些人根本应当铲除的，应该踩在脚底下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在保罗的眼睛里面都在脚底下，他看这些人都是往下看的，从来没有往上看的。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弟兄姊妹，怎么会是兄弟呢？这个人不是要追杀他的吗？怎么是兄弟呢？这个人不是要流他血的吗？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主生了保罗，千错万错，我们的主生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亚纳尼亚来到扫罗那里，开他的眼睛，他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他可以不必说这个话。你知道有的人生梦起，有的时候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那么或者是姐姐跟弟弟吵了架了，那么做妈妈的总是做和事佬啊，然后总是跟姐姐说好，你就跟姐姐弟弟说对不起，那么起头说对不起，眼睛都不看对方的，然后妈妈说再来一次，你要看着他眼睛说对不起，然后好吧对不起吧，勉勉强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次也是一样啊，你看见吗？照着亚纳尼亚来讲，他不要见保罗，怎么根本送死去的？但是现在呢，他什么？他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所以弟兄，这句话不必说的，你看见吗？根本不需要说，你现在反正说对不起就完了，你不必再加上这句话。但是弟兄姊妹，这句话就是亚纳尼亚心里那句话，你只要蒙恩得救，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任何一个得救的人，虽然他曾经是你的仇人，虽然是你的敌人，虽然曾经是要你命的人，但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称他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然后圣经说，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弟兄姊妹，感谢主，他向来是往下看的，都看到基督徒。这一回呢，他往上看，往上看应该是看比保罗更大的、更高的。往上一看，应该看到罗马凯撒；往上看，应该看到大祭司；往上看，应该看到摩西；应该看到以利亚。但这一回他往上看，他说我就看见了他。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保罗身上所给他看见的第二个异象，他看见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两个异象，一个异象是里面的看见，一个如果你真的里面看见，你外面一定看见，你不可能走来走去你看不见他，他是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省一个人你怎么知道 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问题是你有没有看见他。许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表现都是我们自己，如果有个机会能让你有表现，如果有个机会让人看见你很属灵又很储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来聚会的原因。但是不要忘记，你来聚会有一个原因，就是看见他，而且都是你往上看的时候你看见他。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上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帮助你。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许多人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在天上，叫我身体在地上，他可以讲很大很大的理论。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到底有没有看见异象？因为这两个异象，城外是一半，城内是一半，路上是一半，城内是一半。弟兄姊妹，许多人只看见基督，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所以弟兄姊妹，主需要借助另外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来叫你看见他。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根本看不见，后来呢，也许你生一场病，也许弟兄姊妹真的来看过，也真的来挂念你，现在你终于看到他了。偶尔你说才知道说，有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比我们亲生的骨弟兄姊妹还要亲。原因在哪里？的的确确，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看见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也不要忘记，这里很清楚的是保。